各位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威华老师。上一次我们谈到路德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那经过了一些困难、挫折和尝试，他终于在波阿斯的田里头得到善待。波阿斯的确恩待他，让他不仅可以一直待在这个田里头，他可以饮用仆人所打来的水，他可以和他们一起用餐等等。波阿斯甚至于交代路德不要再往别人的田里头去，免得他在那里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这一些事情不是单单只有发生在那收割季节的第一天收大麦的时候，我们知道一直到收割季节的结束，路德每一天都这样辛勤的工作，为了他跟婆婆的生活来努力。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三章第一节说，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们可以想象，在路德在田里头辛勤工作的那一整个季节当中，其实拿尔米不是只有单单在家里头每一天等着路德从田里头带回来的这一些便当，带回来的粮食，然后他好像在那里享福一样。事实上呢，每一天大概拿尔米都在想，他要怎么样子的帮助这个对他非常好的媳妇，让他的人生，让他的将来都可以有盼望。到这个收割季节结束的时候，故事呢转到了拿尔米身上。拿尔米对路德说，你知道吗，我在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我一直在努力的想，今天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第二节开始，拿尔米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拿尔米对于媳妇路德有一些吩咐，这一些吩咐有一点点特别。路德听了婆婆所吩咐的这些事情之后，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到底婆婆说了什么？从经文当中，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猜测和想象。大部分时候我们以为拿尔米要做的事情是叫路德那一天他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所以呢他穿得漂漂亮亮，他呢撒了一些香水，他把自己打扮成比平常工作的时候要更吸引人，更美丽。然后呢他到场上去等波阿斯呢，那一天他酒足饭饱，他心情非常愉快的时候，到波阿斯睡觉的时候，到波阿斯睡觉的地方，路德呢要进去，然后呢趁着黑夜，趁着波阿斯心情好，趁着他自己也非常的美丽吸引人，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这大概是大部分的人读路德记的时候想象拿尔米所说的。不过这样子的解释呢有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拿尔米怎么知道，如果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故意硬是要塞给波阿斯，波阿斯会接受呢？如果真的像我们所想象的，拿尔米要路德趁着波阿斯好像酒醉，好像那时候他心情很愉悦，跟波阿斯发生关系，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波阿斯醒来隔天早上他不会因为前一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勃然大怒，或者他根本就拒绝路德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在故事的后面告诉我们，虽然波阿斯是至近的亲属之一，但是他不是最近的亲属，还有另外一个人排在波阿斯之前。如果拿尔米 让路德和波哈斯在一起。另外那个更近的亲属，其实他可以提起法律的诉讼，他可以告拿尔米，他可以告路德，他可以告波哈斯。对于拿尔米来说，如果拿尔米整个的设计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要让路德将来有一个安身之处，那这样子的想法很可能那个危险性太高，也许他没有真正帮助路德，他反而害了路德。原来大家全城的人都知道路德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子，她陪婆婆回来，她不畏千辛万苦，她每一天下到田里头去工作，为的就是让婆婆可以有好的生活。婆婆怎么会做一件事情这个危险性这么高？她很可能被原来这一些在她周围都喜欢她的人，都支持她也帮助她的人，突然之间因为她所做的这件事情，她现在被说不定被批评，说不定被责备，说不定被闲言闲语，甚至于对簿公堂。传统的这个解释，大家的看法呢，其实没有太考虑到以色列的状况，没有真正考虑到拿尔米、路德他们所生活的那一个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法律的问题。如果拿尔米不是真的要让路德去和波阿斯在好像花好月圆的情况之下发生关系，那婆婆到底在想什么？拿尔米在说什么呢？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其实他告诉我们了一些拿尔米他的想法。拿尔米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如果只是单纯要路德和波阿斯发生关系，让波阿斯非得娶路德不可的话，那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为什么拿尔米要提这件事呢？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拿尔米呢其实要想的是他要为路德找一个工作。如果在伯利恒城里头要找一个工作，去别人家里头帮忙当然不如在波阿斯家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路德已经在整个收割的季节当中都和波阿斯的仆人使女们在一起。换句话说，如果路德可以被波阿斯接纳，成为他家里头的仆人使女的一员，那路德已经认得他的同事了，他跟他们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看起来也处得不错。所以拿尔米呢其实是要试图用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有很好的关系，用这一个理由来说服路德。不要忘记，路德一开始是非常坚持一定要跟婆婆在一起的。拿尔米担心让路德到波阿斯的家里头去长时间的帮忙，成为仆人使女，说不定路德会拒绝。毕竟当时的仆人使女呢，大部分都是居住在主人的家里头。如果路德原来这么坚持，拿尔米担心路德可能不会答应，所以呢，拿尔米必须要想出一些理由来说服路德。他的第一个理由是，你认得他们，你和他们常常在一起。第二个理由呢，是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不要担心，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主人，你服侍他，他不会亏待你，毕竟他是我们的亲族。你本来已经认得他了，他本来也已经相当程度的善待你了。现在更好的是，他是我们的亲族，在这么多重的关系之下，他一定会待你良好，他一定会常常在各方面来帮助你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拿尔米接下来把他的想法说了。他说，今天晚上呢，波阿斯会在打谷场上，他会在那里播大麦。你呢，平常你在田里头捡拾麦穗，常常弄得灰头土脸，既然你要到他的家里头去成为使女，说不定呢更好的是成为波阿斯的贴身使女。如果是这样，当然不可以灰头土脸的去。你呢要洗个澡，换上你最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换了衣服之后呢，就下到场上去。可是呢，要小心，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婆婆在这里说的是那人，当然指的是波阿斯，不要使波阿斯认出你来。为什么要特意不要让波阿斯认出路德来呢？因为如果在那一个波阿斯宴请所有他的工人的场合一开始，波阿斯就看到路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波阿斯一定会招呼路德到旁边来坐下来，和所有的人一起在那里吃喝快乐。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是在城外，因为天色已晚，等到大家吃饱之后呢，波阿斯按照他平常的带路德的方式，波阿斯很有可能就找人就把路德给送回家了。如果是这样子呢，路德就没有私底下跟波阿斯讲话的机会，当然他的求职面谈也就没有时间进行。所以呢，拿米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就混在大家当中，然后呢大家吃喝快乐，在野外，在灯光不是非常非常充足的状况之下，这不会是一件难的事情。等到大家吃完之后呢，婆婆交代说你要小心，等到他要睡觉的时候，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波阿斯会睡在哪里，那不是他家，那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所以呢，你要仔细看好，然后呢，当他进去要睡觉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掀开他脚上的被，那个被子的被呢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文里头没有掀开他脚上的被的那个被子的那个字，原文说的意思比较接近是露出他的脚来。如果婆婆所想象的是当波阿斯进去要睡觉要休息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也许我们要想象的是波阿斯仍然是站着的状况。有一些时候衣服的袍子垂下来会遮住脚，婆婆要路德所做的事情是掀开他脚上的袍子，然后呢使脚露出来之后呢，路德呢就躺卧在那里。这个动作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但是呢在古代的场景里头，其实它提供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求职的面谈都是你去，它叫面谈，所以呢面对面的谈话，那些人他们问你，问你各式各样，你的家世背景、教育、你的经历、学历等等，我们是用谈话来求职的。但是呢在古代的社会，特别是这种仆人使女的工作，他们呢很少很少用讲话，尤其是下人，他们不太和主人说。下人做的是什么呢？下人做的是行动，他们做事，他们不太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也许拿尔米呢不要路德多说一些什么。为什么在波阿斯要睡觉的时候进去呢？因为要来做一件事。什么事呢？用你的动作来表现就可以了。当你掀开他脚上的那个衣袍，当你趴在那里，当你躺在那里，那个意思就非常清楚明白。什么意思呢？拿尔米要路德去应征波阿斯贴身使女的工作，因为掀开衣袍，因为脸伏在那里，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呢那个位分的尊卑以及关系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换句话说，婆婆在想什么呢？婆婆如果不为路德着想，那路德呢今年可以，因为他在波阿斯的田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收成，这些波阿斯以及波阿斯仆人的帮助，他有很多很多的谷物可以过这一年没有问题。明年来了怎么办呢？重来一次，收割季节，大麦、小麦、其他的五谷杂粮，每一年都这样。对拿米来说这不是长久之计。拿米所想的是什么呢？ 是换一个方法，既然你要待在这里，方法是什么呢？是那你就去波阿斯的家里头做他的使女，帮助他，他付你工资，你就可以生活。如果是这样，他当然要好过每一天到田里头去，在炎热太阳的曝晒之下那样子的辛苦。对婆婆来说，她希望路德可以接受。我们平常所想的那个非常罗曼蒂克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它有风俗民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有法律的问题。拿阿米应该不可能把路德和他自己放在法律之上，认为他们可以侥幸的逃过。就算他们这样想，他们也必须要考虑那一个致敬的亲属以及伯利恒全城的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比较可能的是，拿阿米要路德到波阿斯的家里头去做仆人、做使女的工作。路德呢，听了以后，当然就好像我们所有听拿阿米所说的这些话的人，如果我们没有非常仔细的听，我们很容易就会听错。路德听完之后，对路德来说，这不是每一天会发生的事情。路德听婆婆所说的，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愿意，既然他跟着婆婆回来，他愿意服在婆婆的权柄之下，他说，只要你吩咐，我就做。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路德就开始做了。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按着他理解婆婆所说的，他很愿意遵行，但是呢，他在做的时候一定是按照他的理解。他就下到场上，他当然已经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了，下到那个场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吃喝完了，然后呢去睡在麦堆的旁边。等到路德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原来按照婆婆所说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波阿斯说话的时候，因为那人必告诉你你所当做的事。可是实际上的状况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波阿斯没有告诉路德他所当做的事呢？因为按照第三章这里的描述，波阿斯已经睡着了。如果按照婆婆所说的，在大家当中吃喝，等到吃喝一完，路德就要趁着所有的仆人使女都在收拾这些锅碗瓢盆，他们在打扫，他们在清洁的时候，路德就需要在这个时间立刻到波阿斯睡觉的地方那里去，告诉波阿斯，用行动来告诉他说，我希望成为你贴身的使女。如果是这样，波阿斯就不会睡着。可是为什么波阿斯会睡着呢？有一个可能是，路德呢，因为婆婆所吩咐的，不要让那人认出你来，所以呢，路德就很担心。路德呢，看起来他已经躲藏到一个程度，是等到波阿斯已经睡着。如果是这样，路德也许把婆婆的话理解成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认出你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的画面是，当大家都在那里吃喝，路德为了怕别人认出他来，他大概只能躲在旁边一个黑暗的角落。如果是这样子呢，那一天晚上路德可能根本就没有吃也没有喝。原来在婆婆的想法里头，路德可以加入他们吃喝的这个过程场合，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在吃喝当中不要被波阿斯认出来。路德呢，看起来他呢躲在一个角落，他怕别人认出他来，所以呢躲得好好的。 可是呢，这样子的结果是他必须要等到所有的人都收拾好了，都去睡觉了，他才敢出来。等到他出来，他去波阿斯睡觉的地方的时候，波阿斯当然早就睡着了。如果波阿斯睡着了，路德怎么办呢？婆婆的吩咐是，你要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路德只好在那里，眼睛睁着大大的，然后他在那里想，这个人为什么还不起来吩咐我所当做的事呢？婆婆告诉我的是，我只要这样做，那个人他就会说我应该要做这个或做那个。我们不晓得路德在那里躺了多久，按照经文看起来，路德很可能也没有睡着。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当波阿斯半夜被惊醒的时候呢，他转过身来，他发现有人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很自然地问说，你是谁？路德的回答呢很有趣，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路德大概没有睡着的证据是，当波阿斯问他的时候，路德讲了一段非常清楚非常有意思的话。路德不是单单的回答说我是路德然后就没有了，路德可能躺在那里的半天一直在回想，到底婆婆在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沐浴抹膏，为什么要换衣服，为什么在一个男人睡觉的地方，然后呢掀开他脚上的被，使他的脚露出来，为什么躺在那里。路德很可能在那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头，他得到一个结论，婆婆曾经说这个人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所以呢路德自己的解释，当波阿斯问他说你是谁，路德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婆婆呢要我来这里做的事情是，你应该要娶我，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婚姻。所以呢，当波阿斯问路德说你是谁，故事的发展，路德说我是路德，求你娶我，路德在这里求婚了。路德不但求婚，路德还给了波阿斯一个理由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路德在那里一个晚上，把从回到伯利恒一直到那一天所有的事情，婆婆的交代，婆婆的用意等等，全部串联起来。故事发展到这里，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婆婆其实考虑非常的周全，她不要路德继续在每一天的风雨太阳的曝晒之下这么辛勤，为了他和路德自己的生活每一天这么辛苦这么奔波这么劳碌，所以他想了一个长久之计，他们婆媳两个人还是可以在一起，路德的工作呢可以轻松一些，波阿斯既然这么恩待他，又是亲族，给他一个使女的工作应该不会是问题。有趣的是，路德呢大概在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没有真正听懂婆婆所想的。当那一天波阿斯没有按照婆婆所说的起来吩咐路德当做的事情，他自己去揣摩去连结，然后他假设婆婆原来要我到这里来做的事情是要波阿斯娶我，这里显然有相当的误解。可是这个误解呢非常非常的有趣，我们常常在想圣经当中里头很多的事情的发展，好像这一些人他们都有很好很清楚的理解和认识，可是路德记里头似乎不是这样。这个故事里头有几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比如说拿尔米愿意为媳妇的缘故承担邻里风俗的可能的压力，我们发现路德非常的难得愿意离开他的本地，离开他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只是为了要照顾他的婆婆。他自己人生将来指望在哪里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看见波阿斯愿意这么好心的来对待别人， 可是呢，故事的发展到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这三个人说不定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们并不是万事通，他们并不是 IQ180， 他们所有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也有限制，他们也可能会误解，甚至于误解自己所爱的人所说的话，所设想的事情。可是呢，就算是在这些误解当中，仍然可以有美丽的故事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存心把别人，把对方的利益和好处放在自己之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限制，我们会有想得不周全的地方，我们会有误会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常常把别人的好处摆在我们的利益之上，我们当中的苦难会有更多美好的改变和结局。愿神祝福你，故事的发展如何，我们下次再会。